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是什么东西啊？
哦，玛纳啊，玛纳主要是由全台湾原住民组成的一个自治团体。那台湾因为加入 WTO 嘛，所以对农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对那个以农业为主的原住民部落啊，它冲击更大。所以那时候啊，就有一群有志之士就开始思考有机部落的概念。那陆续从民国90年开始就做自制的有机肥啊，减少化学肥料啊这些，然后让部落呢产生一片生机，并且呢继续的训练和继续的延续。那目前呢有一个就叫做玛纳有机文化生活促进中心，主要是帮助原住民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你在说什么啊？
来
啊，
玛纳，你不是问我玛纳？
我问你玛纳，玛纳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玛纳是什么？你问你又是原住民，又是什么有机无机的？
哎呀，你讲玛纳，我
糊涂的你。
我刚刚才从他们那个卖那个蔬菜的地方回来，你问我玛纳，我当然就直接告诉你。
哎呦，怎么这样呢？
哎，好，我告诉你啊，你讲到玛纳，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又是一个故事。刚才那是个故事，这还是我跟你要是偏离主题了，你看我今天理不理你。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妈妈她带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大概6岁左右啊，她不在我们教堂，但是也是我们独区的一个妈妈的故事啊。那因为她有一个女儿是生病的，所以妈妈常常带着这个小男孩一起到主日学。6岁的小男孩当然就是很活嘛，然后呢一天到晚捣蛋，所以妈妈经常要承受老神父的指责，你把小孩带回去，老是在这里捣蛋。
哎呦，这老神父不对，他太没爱心了。
然后就说你把小孩带回去，你看他又把人家弄哭了。所以那个妈妈呢经常是用很忐忑的心啊，去带孩子到主日学。可是妈妈是个很有信德的教友，所以呢他就觉得无论如何我的孩子一定要在主日学长大，所以他还是照样带主日学，带孩子去主日学。那有一次呢，主日学下课以后，妈妈当然还是遭到老神父的指责，然后妈妈有点沮丧，结果经过一个水果摊，然后呢，孩子看到加州里，红红大大的，很可爱，
蛮甜的，
所以呢，他就说：“妈妈，这是什么？”妈妈就心想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因为他家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就说哎，妈妈去看贵不贵啊，如果不贵妈妈就买给你吃。我们那个姐妹一问一个要17块，她当然就买了一个，只为了给这个小男孩吃。小男孩咬着咬着好高兴的，满脸的充满了笑意，虽然刚刚老神父才骂过他啊。妈妈就问他说哎，好不好吃啊，你吃了味道像什么？小男孩就说这个味道就是玛纳。
味道是玛纳。
妈妈就问他啦，跟你的疑问是一样的。妈妈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味道像玛纳呢？他说主日学老师说的玛纳就是你想什么东西最好吃，那个东西就是玛纳，就像现在的加州里一样的。
哎，这个小朋友挺有智慧的，比我有智慧，因为我那时候没上过主日学，我不知道玛纳是什么。
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母亲她那么辛苦的，冒着经常被老神父指责的那种压力啊，但是她还是愿意把孩子带到主日学。而我们从孩子的身上呢，也看到孩子居然叫玛那个加州里叫做玛纳，
认为最好吃的东西，把老师所讲的都运用到他的生活当中了。
生活里面
原来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了是一种形容词，在形容一个好吃的东西，就叫玛纳。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玛纳是天主所赏赐给人们的一种食粮，那也是天主认为最好的东西才会赏赐给人嘛。
那为什么要玛纳这个名字？老爸为什么要玛纳这个名字？
哎，我听都忘了，不，你在讲什么？听入迷了嘞。丽莎，今天这真的是，一开始就是故事不停哈。
对呀，对呀。
好棒，好棒。
嗯。
哎，的确，我觉得不要去追究那玛纳是什么
啊。
用丽莎刚才所举的例子来讲的话呢，最好的诠释就是
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营养的东西，维持生命的东西，
对人有益的东西，
哎，那是最好吃的就好了。
嗯。
那实际上呢？真的讲的各说各的嘛，但是在形式上，大公认就是说，玛纳是一个白色的晶片一样东西，
哦，
啊，就像我们吃那个是林森
大燕麦，
白白的那个
大燕麦，
嗯，
大燕麦
面一样的，那就是白色的，
嗯
啊，那有点甜味的，啊，可是有一本那个书上这么说的，他说玛纳就是一个是树上的一个。小虫啊，排泄的东西，
嗯，
啊，但是玛纳为什么早上才能出现呢？
嗯，
啊，那东西经过霜，对啊，对对，霜啊，那个等于霜那水分哈，给它铺盖以后呢，它就已起了一个作用一样，
起了一种化学作用，
那就变成一片东西了，
就变成人可以吃的东西了。
那如果说我们去推想的话呢，可能这个树上掉下来的东西啊。讲排泄不好，排泄出来东西掉下来的东西，
嗯，
含有很高的蛋白质，应该
哦，
啊，
也是。
那经过那水分以后溶解以后呢，它扩散了，
嗯，
那就凝结成了一片一片白色的东西，
嗯，
产生了另外一种化学变化的结果，
啊，
就人就可以吃了，就变成人的营养品了。
哦，不过我还是相信玛纳是天降神粮好 了
，
因为它好像比较简单。
那么，我还是吃加州梨好了，加州梨。
好了好了，我们赶快念经。
好，这个主日是这个基督圣体圣血纪念的节庆啊。那么，仍然我来读这个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读经一，它是从《生命记》里头揭露下来的一段。他说：“梅瑟教训人民说。”你们应当纪念上主，你们的天主，使你们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那是为了磨难你们，试探你们。他要知道你们的内心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你们，是使你们感到饥饿，却以你们和你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使你们知道人生活不仅是靠食物，而是要靠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要怀念你们的上主天主，他曾经救你们脱离被奴役之地埃及，领你们经过辽阔恐怖火蛇蝎子横行的旷野，经过了干旱无水之地，是他为你们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是他在旷野内以你们祖先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这个是读经一的部分。再来是读经二，它是攻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当中的一段，只有短短的5行啊。他说：弟兄们，我们喝所祝祷的那感恩之杯，岂不是与基督的血相结合吗？我们吃所分的饼，不是与基督的身体相结合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这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
好，那接着呢，丽莎来读福音的部分。福音是圣若望福音第6章51到58节。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粮食，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 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
嗯，每一篇都讲到玛纳哈。
嗯，而且三篇除了读经二啊，没有特别提到玛纳两个字，
没有很明显的提到。
不过呢，他有讲饼啊，
对
啊，
啊，
分吃的饼
啊、
血啊什么，
嗯、
所以圣体圣血节，这是个很特别的节日哦。
对，纪念的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说的这些话啊。那么当然，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在我们教友的眼中，我们必须要把它看成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玛纳啊，因为它是天主所最钟爱的他的儿子的身上的一部分，所以当然是最好的。
对，那老爸，我比较想了解的啊，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节日啊？我知道好像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有波比你开始嘛，
对对对
啊，那这个时候基督有讲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身体，那这一部分我们理解了，
对对，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节日啊？
不是，因为这时候开始门徒就在做这个节日，
哦，就在纪念
这个节日，他后来传教就是延续 这种节日，因为这变成一个信仰的中心思想嘛，那你们今天看这个福音三个，我们把它连串起来，第一个就告诉你玛纳是什么，天上赐给的食粮，那在读经二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也就是说，用新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天降的食粮。
老八，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以读经一来看，读经一是在旧约里面嘛，所以读经一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以你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们，那也就是说在灾难时期其实真的有天降的神粮养育了他们。那读经二都已经到了中途传教的时节的一些经文，所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
玛纳
就是
基督
的
身体。
对，
哦，
而且他这个讲的是说你们的祖先所不认识的，这是也代表着说很久
以前的
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吃这个东西了。
对，
尤其他们经过40年的旷野生活，里面旷野里面是寸草不生的东西，它能长什么东西呢？长不出任何东西来。可是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就是靠天主所赏赐的这个神粮玛纳。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其实，在旧约当中啊，当时的民众其实对天主或者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啊，他们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对不对？
应该是有限的，他们只是也是从。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吧，
对，
所衍生出来一部分，他们对耶稣是没有概念的了，
对，
他们对于天主唯一的真神，他们是有这种概念而已，
但是认识的并不清楚，
不清楚，
所以这个所谓的你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其实可以解释为对真理啊，或者是对天主啊，或者是他们可能认识神，但是不一定知道。天主为他们的意义，
其实如果我们衍生下去的话，把它扩散开来，应该是适当的。
好，我们现在来讲是说，就这里丽莎提出来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他认识不认识？因为不认识，所以说你们就讲你们祖先所吃的，
对
啊，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时候你必须推想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生命、真理，隐含在这里面呢。那你吃我东西以后。我就等于说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就领悟到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生的生命啊！那也就是说以前无知要必须经过耶稣的神粮转化成你们为有知，
很有哲理的话，
很明白哦，也就是说啊，在这之前啊，其实民众对于神可能知道啊，可能知道有神唯一的真神，大概也都能接受，但是其实并不了解神或者是所谓的天主是包含了 生命、道路和
真
理。真
理的、
哦、
所以在整个来说，应该说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只是从经师或者是先知那里听的那么一点，他就很毅然决然的去相信了，去信了这个事情。他们只求信而已，他们并没有追根究底的去说，我信了之后我必须怎么去做。
那不过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信德会不会大于我们现在的教友们呢？
所以
因为丽莎，你要注意，他那个是
多么讲的
话、那时候是什么迷信、我就信了就算了，什么理由不知道。
对，
现在我们是理性、
我们去探讨这些个问题、
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而信。为什么一个信一个那个天主教要那么麻烦，要两年三年这样子的道理？
你看你看，老爸终于说出他的心声、他说信个天主教这么麻烦、要两三年去了解他的道理。
就是说我们不要要破除迷信，有理性的观念，内心真正了解而去信、所以你看他耶稣在这个福音里面他讲的很有意思、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就取代于玛纳了。但是呢，玛纳只是说什么维持生命的粮食，他这讲我是生命的粮食，
对，
生命真正的粮食，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不是吃饱而已。
对、那我们如果以一句现在的话来讲说，还可以帮助你的灵修，你要去修养你自己，而不是单单是延续你的肉体的生命，而是你精神的生命，要透过我，你才能够更发扬光大。
那多莫跟老爸，
哼。
我就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要跟你们讨论。
说吧。
你们说就像多莫刚刚讲的啊、不只是管饱你的肚子啦、所以还有一些灵修啊、在里面。可是我们也知道哦，你看翻开现在的报纸啊、粮食也短缺啦，物价也上涨啦、人们肚子都管不饱了呢。那这时候要不要赶快求一些玛纳？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人的作为。
嗯，
之所以会引发到今天的这种粮食的短缺，或者是这个资源的欠缺哦，还是在人。人取用过度，取用太过精致，所以一些粗食都不愿意去吃了。大家都想吃面包，为什么不吃稻米？对不对？那稻米你为什么要把它打得那么干净？本来是它收割起来，如果是糙米来说，它可能有100斤，可是你整个经过精炼之后，可能要少掉10斤左右，或者是10公斤，那就少了好多人吃了。你如果是吃它原生的这个糙米的话，那又多好多人可以吃，而且对人的健康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不在乎一个自然的问题。
对，的确是人为的哈。我听到一个人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看麦当劳啊，
麦
当劳初期的那个汉堡没有那么大，只有现在的是差不多，
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那么大，
嗯，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什么是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了？那时候是。”刚刚创办的是小型的，那我们越吃越大，越吃越大。
哦，真的吗？
这是一个，所以人是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人的肚子为什么越大呢？地心引力不，吸力不变啊，所以吃多的话呢，
就下垂了，
就下垂了啊。那这些都是说，哎，超量，
对，
我们超量的消耗粮食，
嗯，
啊，那么超耗。超量消耗以后，我们就什么回归到那个摩西40年前那个时代去了。那在旷野里面没的东西吃的，面临着危机了。所以现在大家意识到什么？要拯救地球，要绿化，啊，上个礼拜不是在推行呢？
关灯运动，
关灯运动要素食，是吃蔬菜。
素食哦，不是素食哦，
素食对，要吃蔬菜了啊。
那
你就告诉你说，要吃自然界给我们的东西，不要去残害到某些生命，过量的消费。那这些都给我们一个警讯，我们所提到就是警讯已经来了，粮食你不够手怎么办？不是说我们在求玛纳的时候。那必须我们自己节制，啊，营造一些我们生活的环境。那什么环境？要走耶稣的道路的环境。
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啊！你看，我们最近啊，都一直在倡导说，要吃比较 刚刚老爸说的自然的啦，
嗯嗯、
啊，刚我节目一开始我不是讲那个有机的啦、
嗯、
什么啊、
嗯、
那其实如果大家仔细一想，无论是自然的有机的，其实它主要就是源自于大自然的赏赐、嗯、啊。
对，
那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啊，我们教堂呢就做了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呢就是有一个姐妹啊，她把在日本学习的一些饮食的方式啊带到教堂里面教给大家。其实后来我仔细去看呢、啊、那还不容易，
嗯，
就是能不煮的东西
就不煮，
就不煮，
哎
啊，
能不烧的就不烧，
对，然后呢、嗯、能不过油的东西
就不过油，
你就不过油，
对。
不过这样吃完了以后啊，
嗯
如果你会做的话，它其实还真的不难吃呢。
本来就是这样嘛，就是就像刚才老爸讲的，原来麦当劳那么一小点点，
也就吃饱了，
但是它
对不对？
没有，我跟你讲，一定是在这个当初这个创办麦当劳这个人他所饮用的香料引的人的口味这一小点点不够了，他就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嗯、所以你看，你吃很多小朋友去吃麦当劳，他不是要吃他外头那个
面包，
他可能只吃里面那块肉，或者只吃里面那块鱼，因为他的佐料放了很多，味道很深。
我那天呐、啊，
嗯
因为刚好晚上回来晚了、所以我就在家门口那个地方啊，有一家面馆子吃面，突然吃着吃着呢，老板娘生气了，
嗯，
你知道。家门口那个面店的老板娘脾气是特
好
好的
、嗯、
我心想奇怪了，为什么老板娘生气了呢、
嗯、
原来啊有一个顾客他叫了饺子、
嗯、
他只吃饺子馅儿、
嗯、
饺子皮全放在那儿、
嗯、
就听到老板娘喝声大叫、啊、你要知道啊现在是粮食荒啊，人要节省一点啊你没有那个肚子就不要叫那么多
饺子有皮、
嗯、
所以我们真的说不管我要吃个完整的，因为不讲这饺子的问题了，这饺子、
嗯、
饺子问题的那很多笑话了、
嗯、
不适合我们在这里去讨论它。可是我们就讲说我们先请马纳来讲
对
跟耶稣面饼怎么结合啊。我记得以前什么带那个喜乐乐去领圣体的时候，我抱着他们去领圣体的时候呢，他眼睛是盯着那个面饼、
啊、嗯，
当我放到嘴巴里面去，他会用手去抠过来了，他去抠嘛。那你就说，在孩子的眼光里面那真的比加州里还甜的东西。
嗯，
为什么你们只吃一小口就把它放进去？为什么不给我吃？是在孩子心里面呢，想到天上所赐给东西就是好东西。
嗯嗯。
那我们用纯真的眼光来看今天的福音，耶稣说啊，我的赐给来的东，赐下给你们的东西。肉是真正的食品，血是真正的饮料。
嗯哼，
那就了解说，他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的东西。
嗯，
好，
多么的珍贵，
多么的珍贵，你看，多么的珍贵。
那我们就看说，我们现在在维他命啊，最近不是讨论维他命，讨论维他命很贵，
维他命贵啊，
善存很贵，
嗯、
对，
嗯，
那。为什么叫维他命奇怪呢、
嗯、
那么那不爱吗？吃了半天维他命不维我命吗？
嗯，
应该是维我自己的
命，
维我
命啊。
对，但是我觉得善存的那个是翻译的蛮好的。
嗯，
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那你是会得到好的存在的那种价值，生命的存的。
嗯
嗯，
它是个好东西，你吃下去你就存在了。
嗯，
你不吃下去你就不存在了。
你的良善会存在。
对对对对对、
嗯。
那这个是说。我们就敢说不管它什么东西，那基督给我们面每天这样子就给我们的维他命一样的，那你知道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嗯、
那你接受他说你看我们都那么前进合手恭敬，我真的想要感谢他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要行他的道理，要走耶稣的道路、
嗯、
耶稣的道路会给我们活出真理来，我们的生命才有永生。你别看这个小小的一个面饼沾那些葡萄酒，这是养我们血肉之躯，
嗯，
得到生化，不流俗，不盲目追求、
嗯、
你们讲的重口味的物质，
嗯嗯，
华丽的外表，不去追求这些东西、啊、所以简简单单的领那个圣体以后，那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成为基督的信徒是什么？ 简单朴素的生活，刻苦耐劳的习惯，那是滋养我们内心那个爱。那我们懂得善愿我们爱心的存在，跟维他命一样，那么每天都健康。这样去想的话呢，我想说身体肾血我们比较更容易了解，在我们生活里面啊，它是小小的一些东西，可以发挥掉比较大的我们滋补的功能。
嗯哼，
所以啊，在福音里面呢，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了。他说：“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
”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领受到的玛纳呢，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祖先们当年所吃的玛纳。
对，不只是让肉体存在的这个食粮。在精神所存在的食粮里面，比原先那个时代还要更丰富的多。因为除了我们的这个讲的这个圣体圣血之外啊，有很多这个过去所不明白说不清楚的这个让我们能够善度基督生活的道理，现在是越说越清楚，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做了。我想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的一个方法之一。
可是呢，在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做了，更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来了，
嗯，
就是大家是不是都做了？
这个是，哎，受到物欲的影响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哎，老爸就常常说了，啊，你们不要看这个，你们要那个，哎，这个就是一种灵修。
我其实哦有蛮深的感触，哎，因为，我相信每个教堂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考验是在所难免。
对对，
哦，包括在每个教堂都会有所谓的领导者，每个人都期待，为什么不是我啊？那种
争权夺利
啊，争权夺利倒谈
不上，也没什么权，
对，因为基本上都是付出嘛，只是说为什么都要听。
一个人的
啊，好，这种情况呢，其实在很多的教堂都有啊。那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弱小的人，通常不太会给予那么好的照顾。
对，
通常即使是在基督团体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凑热闹的大有人在，真正要付出力气的，真正要去安慰人心灵的啊，可能那个比率要少的很多。那面对这样的时候，老爸来给大家一帖良方。
人性是就是那么软弱，软弱中间呢，我们才能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哎，我们人呢很容易把自己看得很重，所以我常讲说，我们那个教友啊，普天下都是，因为我们才能应用借用耶稣跟天主的话，我有主意。
嗯，我有主意见，我有主意见，
就是啊，实际上都是他的意见，对不对？人反而借用天主啊，扩充了自己的，所以这是人性的软弱。那我们真的来讲说，为什么耶稣要讲说我是良善心谦，心要谦卑非常重要，谦卑才能够良善。如果说你心谦不够，良善就不见了。啊，你吃再多的善存，就会变成过度的营养过剩，不行了啊！所以到教堂里面去，我们真的来讲说，对于进教堂前，你看用圣水来点我们心的时候呢，我们是对着那圣体柜，圣体柜存在着一定有一个红灯，那你们记不记得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派出所什么的，
他们
一定有一个红
灯，
有
没有一个红
灯？
能不能现在比较不容易看到了？那是人民的保姆，象征什么？保护人民的。那么，他这个引用怎么来的红灯呢？就是在圣坛里面那个红灯，照样的圣体柜，耶稣就是说，全年不休的在保护我们。
哦，
他才是真正我们的保姆啊！所以你看看，就说看的那个灯，就知道说我们是有日夜保全的 那个
24小时的
保
全呢、哦
嗯？当然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是怎么样？你必须接近它、
嗯，
接受圣体圣血在你心中与它合一的时候、
嗯，
你才能感应到你的讯息。一有什么危险，叮铃一响，他就知道，他就在保护你了。所以，圣体圣血是在我们灵修生活中间不可缺少的日用食粮，因为它是天降的食粮。
老爸的话，
曾经在儿童道理班的时候，有的孩子不了解哈，他虽然是你的圣体，他就常常会感觉到说，那么耶稣只有一个，为什么他能够说分享这么多人哈，他能够在那么多教堂里面显现呢？那这个是。讲到底老师很有智慧，他就把一面镜子来看，你看这个照的镜子，你看到你了没有？看到耶稣就可以看到你。他把镜子打碎的时候呢，每一片镜子里面呢，都显出你同样的一个脸来。那就是说耶稣就像一面镜子，大、小、碎都可以分散到各地去，分得再上都可以给你那里发现他的存在。既然能够发现它的存在，那么就能够说感受到它跟与你的交往。那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这个是面饼跟酒，就可以分享到他一个人的身体，他跟我们存在。那我们就是说啊，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是整个的视很大的块面。那我们眼睛那么小，为什么视野会那么大？这就是说，我们吃了它以后，那耶稣存在我们心里时呢，它会扩散我们的视野，就像我们小小的眼睛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一样的。今天领悟到了什么？圣体圣血对我们的重要性。